我们如果生长在耶稣的时代，哇，那就真的太好哦，可以亲眼见到耶稣。哦，但是其实人总是这样子，当人开始不满意自己的现状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如果是他就更好了，我如果是某某情况或者某某时代啊，就更好的。其实，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或者是人处在一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就会觉得当自己在面对挣扎，哎呀，就我如果是别人就更好了，哦，就好像有人在听思明唱歌的时候，就哎呀，我如果像思明就好了，啊，你还不知道，就每一个人都每一个人，就是有苦自己知而已，别人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的成长，其实都有挣扎，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挣扎，而耶稣基督的中保的这个角色就变得很重要。他就是那一位中间人，他就是那一位 mediator， 他就是那一位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带到人生命当中的那一位真正的所谓的大祭司。所以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是主要是很多这种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当中有一些字眼你会发现它会重复出现，就是讲到大祭司的这个观念会重复出现。而先前我们已经稍微提过了麦基洗德，而今天在这一章就更全面的、更完全的把麦基洗德讲出来。那从这一章经文我们这样分段来看的时候，看这一章似乎好像就特别的形容描述麦基洗德。那为什么要特别描述麦基洗德？那跟我们今天我们只是知识上多一点了解，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经文读到这里，好，我们就从这里来思想。那么就看到说回顾这一位麦基洗德所对麦基洗德所描述所形容的情形，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头为什么需要把这一段好像特别放大来看来讲呢？对我们来说，你认识麦基洗德跟不认识麦基洗德，诶，好像没有多大关系嘛，对不对？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我知道有麦基洗德，认识麦基洗德是谁，跟不认识他、不了解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可能有一个角度是这样子。但是对犹太人来说，那个就有很大的分别，因为麦基洗德是关乎到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有互动的当时的一位所谓的至高神的祭司。那亚伯拉罕是所谓以所有犹太人的先祖，是犹太人所敬重所敬仰的那一位信心之父，所以对大家一提到亚伯拉罕莫不肃然起敬因为知道他是一位祖先当中被神呼召被神拣选一位伟大的人物。可是如果这位伟大的人物在跟他的互动的当中有出现了一位叫麦基洗德的，那很显然那这个麦基洗德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到底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关于预表基督的大祭司麦基洗德，他是预表基督。那另外一段就是真正的大祭司，就是那个预表所呈现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所以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这一段可以说到关于预表基督的这一位大祭司那他既然是一个预表，所以当中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他的描述他的形容在这里应该是最完整的圣经里头要了解麦基洗德到底是谁，你读旧约你读到那个应该是创世纪大概十五六章的那个期间，就讲到亚伯拉罕在面对当代的所谓的四王五王在征战怎么样大获全胜，是为了要救罗德等等之后就掳掠了很多东西，然后就遇见这位所谓的撒冷王，所以当中亚伯拉罕就献上了他的十分之一，把最好的十分之一献上。那所以旧约其实只是稍微这样记载，那对于这个撒冷王到底是谁，其实旧约的形容也没有很多，反而来到新约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描述的时候，其实就丰富了我们对麦基洗德的认识。所以已经解经的一个原则就是， 我们对照所有相关的经文之后，我们归纳出来的那个资料就更丰富啊。所以这边的形容从第一节，就是这位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与神的儿子相似。OK， 那当中在讲的这一大段都在讲他怎么样子取十分之一。那通常你是辈分小的，你才会好像去敬重那个辈分高的、辈分大的，你所献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程序。那所以当中在提到有关麦基洗德的种种的形容的时候，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就在这里几个形容，这个形容的当中其实都在表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麦基洗德的这个身份的形容，其实就在彰显真正的那一位大祭司，神所预备要来的耶稣基督的特征都在麦基洗德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得到。OK， 好像说第一个提到撒冷王 ，OK， 撒冷虽然这个字Jerusalem 的这个 Salem 撒冷其实这个撒冷也就是 Shalom 的这个字的一个根源，所以也就是平安或者说和平。就所以耶稣是谁？他是平安之王，他是和平之君。以赛亚先知也形容在描述有关基督他是谁的时候，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撒冷王在表达的，他是当时在亚伯拉罕一个以色列犹太人的始祖的当中的一位最尊敬的始祖所要献祭、所要献上的那个对象就是麦基洗德，所以他称为撒冷王，形容他至高神的祭司。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至高神的祭司，就是他是我们今天在看预言就好像一个影子预言在表达一个将来要来的，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个被称为所谓的本尊那这个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有象征性的，但是最后要引进的是那一个真正实体要来到的所以今天就像好像美国总统要来新加坡开会之前他会先派了他的代表来这里做预备什么这些，所以当有人接待他的时候，你在接待谁？当然你是接待美国总统的代表但是这个代表来到的时候，他说要怎么安排要怎么安排，他其实在代表他的那个总统所要的一些的东西所以那个是一个使者就像这里的一个描述跟形容所以这是第二。那第三就看到形容他长远为祭司，就是就像耶稣基督的特性他是永远长存所以主就是那一个真正的长远的祭司。然后下面继续说到他配得领受十分之一，所以今天这一大段都提到很多有关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亚伯拉罕就献上十分之一，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容的当中就显出什么，如果亚伯拉罕他所得的他要献上十分之一，在亚伯拉罕年代没有教会在亚伯拉罕的年代也还没有圣殿，所以亚伯拉罕要归给谁呢？而当时就有这一位所谓的不只是当时这个撒冷耶路撒冷当时这个撒冷的王，而且他又是一位所谓的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当下亚伯拉罕的一个十分之一的献上就给了就交给了这一位所谓的撒冷王，那就显出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连好像最尊贵的亚伯拉罕都要献上，那他一定就是比亚伯拉罕更尊贵。那这里在表达的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个最尊贵的那一位。所以下面又继续形容说他也被称为仁义王仁义王就是公义王就是他是公义的那一位，所以公义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对基督的描述的一个缩影在麦基洗德身上。 当说到他的出生背景的时候，哦，这里所形容的啊，无父无母啊，好像无父无母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当然，这个是从属灵的角度，他不是一个按照地上正规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结婚后来生孩子，就是有父亲有母亲啊，不是从这样的一个的啊里头出来的。那当然，这样的描述对于麦基洗德来说就显得很特别，因为怎么可能一个人无父无母呢？但是就是在理解当中，在记载当中，似乎就没有办法追溯到到底他是从哪里来，哦，就是包括什么也没有了解到他什么时候出生，他今年几岁，他什么时候离世，好像也不被理解，也不被了解，所以才这里才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哦，说到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就是没有家谱可以追溯，所以很特别。但是这个特别的人物是透过亚伯拉罕的连接的时候才带出来的，而这个带出来就形成了一个隐藏在旧约的当中，是一个当犹太人一听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受，是因为他们是信任或者说完全尊重亚伯拉罕的啊，所以就能够理解麦基洗德。如果当你理解麦基洗德的时候，当耶稣的出现，诶，你就发现耶稣原来就是在表彰啊，就是我们说前者他是一个影子，后来的是一个实体。你看到麦基洗德的时候是看到耶稣的影子，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是麦基洗德的那个所彰显的那个实体啊，就耶稣就出来了。所以他怎么在这段经文中被表达他是怎么为尊为大，好，这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生命的那个定位。所以我讲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如今就正如刚才同工说的啊，哇，如果我是在耶稣的年代就很好，但是事实上刚好不是的。在耶稣的年代，好多犹太人他们不承认不认识，就是明明看到这一位彰显麦基洗德的那个本尊出现了，可是他们却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接受。反正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年代啊，我们可以读旧约，我们可以读新约，我们已经了解了旧约的过程，我们也知道了新约耶稣来到，跟耶稣来到之后多少人经历，门徒们的经历，一直到历代教父的经历，一直到历代教会的经历，一直到我们在我们的背景的情况底下来继续经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端啊，其实更加的去明白啊，耶稣的作为，哦，能够更深的一个理解。OK， 所以这个部分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理解。好，那我们看第二大段，从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最后那一段，我们说到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哦，就在这里彰显出来，就是讲到基督的出生。那我在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哎，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他们要追溯一个背景。所以当追溯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除了有他的支派的族系的那个背景以外，再加上他有很多超越族派的一个身份的表彰。就像如果你说耶稣扮演大祭司的角色，那你这个大祭司的角色怎么来的？你又不是犹大家啊，你又不是利未家族，你怎么可以是大祭司的角色呢？因为那是亚伦的这个派系底下才有可能的。可是偏偏耶稣就成为那个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不是按照利未家族的，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啊。那麦基洗德是谁啊？所以你看到前面的这个背景的介绍就很重要哦。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认定，就这样连接上的。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觉得有两个重点是特别可以让我们来思想的，特别是我们来到第二十二节。就讲到说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Okay， 前面一直在强调大祭司的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的一个特点就是中保啊。耶稣基督中保的这个角色很重要，中保就是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嘛，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桥梁就是代替神来对人做人需要怎么样从罪恶当中出来的那件事。那也代表人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哦， 所以他成为一个的中保。就是可是这个中保过去大祭司的中保，大祭司作为中保，大祭司本身也是人，所以大祭司本身也有软弱，也会犯罪，所以他也要赎罪，所以做中保的大祭司也需要中保，这是在人的角度。所以当这里带出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中保，神的永远的大祭司，他是一次而永远的。过去人的做祭司就是你做了你赎罪了，往后又会再犯罪，又会再软弱，所以很多重复的做祭司要不断重复的做。可是耶稣基督他就一次而永远就做了这个永约的一个中保。那这个引发我们另外一个思想，就是那我们今天的角色又是什么？耶稣是大祭司，这点我们没有否认，那我们没有人需要抢做大祭司，但是我们也被称为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是在祭司的一个国度的里面我们就扮演了那一个神跟人中间的那个桥梁。因为今天耶稣不是仍然实质的活在我们当中，他是在天上，但是我们却成为他的代表。当我们所谓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的代表，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在使徒行传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是一个贬义来的这个谁啊？这个小基督，这个小基督，所以被称为基督徒。当时就是那个所谓要效法基督，要学像基督，要为基督而活的这些所谓的小基督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是小基督，仍然是基督的代表。那如果基督给我们看到了他的中保的角色，那我们的角色就变成是那个代表就是那个把神带到人中间，也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那一个所谓的中保。昨天我的车子已经就是过了很久没有维修了，那后来就发现到很需要维修，所以后来挤出一点时间，因为每次帮我们维修的那个人就是在新民这里，所以就在这里很靠近而且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就是我转去那边载那一位修车师傅，连他就放我在教会下车然后他就把车开去，做完了之后他再开回来就把我载去，然后放他我就在那边，所以我们之间有两个互动就是这样子，这一段短短的不到五分钟的距离就是一来一往。那所以当在他来的那个路途当中就问候他，了解了他的心声发现他很多很多的困难问题需要等等。那我就邀请他来今晚的三宝晚会可是他就是因为有一个家族当中又有一个哥哥患了末期的癌症，可是却今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要出院，所以他说未办等等之类的，所以不晓得来不来得及。但是我说争取迟到没关系，你都可以来。那后来当车修完的时候再带他回去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备了要告诉他怎么样子要来这个聚会，而且你不但来这个聚会，我还告诉他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然后不但这样子你还要洗礼，我一次过了配套了，就一次过跟他讲完了。后来讲完之后没想到他说那我要怎么样，到底要怎么样，我说你就跟着我祷告，然后他就在车上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说他说我是不太会中文你写给我你把你刚才祷告的用英文写给我所以我是昨天晚上才写了给他。然后就是这样子，后来就跟他讲说要继续来要洗礼等等。那他基本上是算是都答应了但是能不能够继续来，那我觉得人往往会面对很多考验。但是我要讲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其实今天我们人就是扮演了好像耶稣基督的那个中保的角色，就是当人有困难跟需要，我们是他的代祷的人，但是我们为他代祷，其实谁能够帮助他，不是我们能够帮助他，是神能够帮助他。 当他表达他的一堆的困难的时候，我说你的困难不是唯一，你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很多人都在面对这样的困难。那我们很多人怎么样子在耶稣里面得着释放，经历开了出路。我说同样，你就是要来跟随，要来依靠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成为那个中保，为了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讲到中保的角色。那在今天经文当中，特别有一节是在25节说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如果继续看下面还有27节的后面说到，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成就这事，28节的最后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在整个观念里头，好像就给我们有一种所谓的拯救到底而且他还为我们代求，那就好像给人一种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一个盼望。那这个观念我说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也刚刚就是在面对这一种的思维的一个发出的疑问，就是一次得救真的永远得救吗？或者说传统的一个，不说传统，应该说有一派的神学的当中，就是会认为说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但是我说当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那这一类看起来好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经文有，但是为数极少。如果你说有100个经文当中有十节是这一类的经文，但是有90节是刚好相反过来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节的时候，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他能拯救到底吗？拯救到底就是没有中途的吗？就是到底吗？而且是他还是为我们代求嘛。如果耶稣代求，你说那还有问题吗？耶稣都在为我们代求啊。从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他坐在父的右边，他扮演的角色就为我们代求啊。所以意思说我们每个属主人，耶稣也为我们代求啊。但耶稣为我们代求的时候，那你说耶稣的代求有不成的吗？难道耶稣代求也不成吗？当然不可能嘛。那如果是这样子，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意思说他为世人代求的话，应该没有世人是不得救的啊。但是事实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你不要说世人，你说在教会的基督徒就好，耶稣为我们代求吗？我们的软弱他都知道啊，他也经历过软弱，他也为我们祷告，那为什么我们还在问题当中继续打滚呢？所以你发现到代求是代求，救恩已经成就，有永远的功效，恩典是在那里，这些都固然是事实，但是人要怎么回应？很显然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一大批的这些所谓已经本来信的耶稣跟随基督的这些弥赛亚信徒，可是面对环境的逼迫，面对现实的困难，他们多有后退了，都有回到旧的里面。但回到旧里面意思是说，你就把耶稣从钉十字架吗？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整个天气都变相好像雷轰起来了。是，所以历史当中给我们再次的提醒到，是真的，就是当中有人如果离弃背弃，就如同是把耶稣从钉十字架。那所以就看到说那个结局是什么，那个结局就近乎是焚烧，是灭亡。所以意思说这节经文其实又在这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什么？靠着主进到神面前。现代中文一本的翻译是借着他亲近神的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得以亲近神。但是你亲近神的话，他能够保守你，拯救你到底，这个是绝对没错的。但是如果你不亲近神，你曾经亲近神，可是你后来远离神，你后来走自己的路，你后来已经不行真理了，你已经不信了，那当然是你自己走离了。耶稣的恩典永远没有改变，主的爱，主的救恩永远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常常你爱永不变，可是当人要选择离开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人失去了放弃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没有矛盾的。很常当我们读到这一类的经文，是给我们一个安慰，真的只要我们回转，他的应许他的恩典是永远没有改变的。可是当我们不回转的时候， 也是很可怕的，他的刑罚、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哦、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就是这一章在表达的是基督是预表中的实体。今天大篇幅的在了解麦基洗德，它是一个预表。所以我们又如果回到之前我们在读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路加医生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为了要去表达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神，他怎么来的，他过去怎么记载的。所以你看到有时候你要证明一件事情，你要引出他有根有据的、哦、我不是乱来的，我是突然间冒出来的，我都有一个背景的。所以同样的，当在形容麦基洗德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过去大家所已经理解已经知道的现在把它引出来。那耶稣就是那一个要后来要来的那个实体，所以他也做了预言中那个实体的中保，然后我们今天是成为这位中保的代言人，所以继续在这个时代成为基督的见证，在这个时代要成为把人引到神面前，把神介绍到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晚上、哦、我们的三八晚会，我们就是为了要包赢，要把生命引到神的国度里头、哦、我们也特别奉主的名来祝福、哦、这一次我们到目前为止有不巧应该是29位预备要受洗的，那我们也深信我们当中还会有人。当然我们不需要给自己一个好像业绩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目标方向，我们可以为神的国为主赢得灵魂。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做中保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还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中保。求主帮助我们。